我们亲，我们亲爱的江水道弟兄，我们同样信主。请我们看旧约雅歌，旧约雅歌第一章，雅歌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起。所罗门的歌是歌颂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从童里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极大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有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墓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说，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想屋在何处，是羊是过，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你在鱼之中是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抹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二章第十六节，良人是我，我也是他，他在薄荷花中牧放群羊。我们就念到这里。当我们的主在橄榄山的上面预言末期的时候，他曾这样说，那是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被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今天是处在这个末期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说不发的事在这个地上实在是真多，可以说没有一个时代我们看见不发的事情像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看见那么多多。因为不发的事增多的缘故，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个不光是指着世界上人的爱心渐渐也冷淡，甚至于我们看见因着那么多不法的事情，在神的儿女中信心也渐渐也冷淡。我们爱神的心，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我们看见也因着那些的不法叫我们冷淡。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换一句话说，当这个世界在爱心上冷淡的时候，也就是在神的儿女中应当特别注意到爱的时候。 界上的人可以在爱心上冷淡，但是神的儿女应当在爱心上加增。世界越没有爱的时候，乃是神的儿女越应当爱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说在我们这一个时候，我们应当回到爱的里面去。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里面有十条的诫命，但是到律法师来到主的面前问主说，在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我们的主就说，你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要爱邻舍像自己一样，没有比这一个更大，因为这一个是包括了所有律法和先知，这是忠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在神许多的诫命把它总括起来，那一个就是爱。神所要的就是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意来爱他，他所要的就是要我们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他不认识他自己，他以为他是爱主的，他甚至于说，我就是与你一同去死我也愿意，别人都可以抵挡，我是不会抵挡的。但是他三次否认了主。有一天主复活之后向他的门徒显现，在约翰第二十一章我们看见主在那里三次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主和他自己门徒的中间，一个最中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爱的问题。我们的主在那里所注意的就是爱，他问彼得的就是爱。如果今天我们能爱他胜过爱一切，如果今天我们真是爱他的话，我们看见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并且主也能把他自己的羊托付给我们。在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教会在地上开始堕落，那一位升天的主他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他借着他的仆人使徒约翰写信给在亚细亚这个教会。我们看见当他写信给亚细亚这个教会的时候，在第一封书信的里面对以弗所的教会，他在那里所注重的就是这个起初的爱。虽然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他们有许多的行为，他们有许多的劳碌，他们也有知识能辨认，他们有许多的长处，但是我们的主说，我反对你，我与你站在一个对立的地位上，不是因为你有那些许多的长处，主也注意也知道这些事，乃是因为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我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意思就是说那个见证在神的面前就被挪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从起头一直到末了，他所注意的就是这个爱这一件的事。 如果我们在爱这件事情上出了问题，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出了问题。如果我们要恢复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去，我们第一件事，我们需要恢复到爱的里面去。因着这个缘故，我觉得说，主若愿意的话，这一次这三天晚上，我们愿意一同来看看这个爱的故事。我们要看到爱这件事，我想没有一卷书更宝贵胜过雅各书，因为雅各这一本的书完全是讲到爱这一件事，在那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良人怎样的爱我们，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向着我们的良人应当怎样去爱他。而在这个爱的故事的方面，我们看见有进步，我们看见一步一步的进到更相爱那个里面去。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积极所需要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在三天的晚上很短的时间中把雅各书整个的仔细的大家一同在这里看，所以我想为着简单明白的缘故，我们愿意把这本雅各的书根据这个女子三次的宣告来看，在爱这件事情上神要怎样来带领我们。在雅各书里头，这个女子她曾有三次的宣告，第一次乃是在雅各第二章第十六节里面，她在那里说，良人是我，我也是良人，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初期的爱。可以说从第一章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都是给我们看见良人是我，我是良人。到了第六章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女子有第二次的宣告，那一次她宣告的时候，她说，我说良人，良人也说我，这一个是长大的爱。从三章六节一直到六章三节，他还有第三次的宣告，第三次的宣告是在第七章第十节，他说，我说良人，良人他也怜慕我，这一个那是成熟的爱。从第六章第四节起一直到第八章第十四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就是就着这三个宣告，我们要来看爱在我们身上怎样从初期的爱进到长大的爱，最后到成熟的爱。爱是必须继续的生长，我们常常说爱如果停止了就死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在爱的故事上乃是没有止境。保罗说，如今谈成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因为信会过去，望也会过去，但是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盼望 主若愿意的话，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在这个爱的事情上，我们大家能有一点学习。佛门在《列王纪》《列王纪》上第四章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能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伊坦比摩羯的儿子西满贾格达达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位的立国，32节。他做箴言3000句，我们圣经里头的箴言还没有到3000句，乃是这个箴言里头的精华。但是所罗门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50首，他做了1050首的诗歌。但是在他所有的诗歌中，雅歌是歌中的歌。他谈论草木，自连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他可以说什么东西他都讲到了。但是在他讲的题目的中间，有一个题目是最高贵的，那一个就是爱这个题目。所以这个雅歌是称为歌中的歌，因为这个题目是讲到神与人中间的爱情，讲到我们的主与我们中间的爱情。没有一个题目比这个题目更忠心，比这个题目更高潮。因此雅歌乃是歌中的歌。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雅歌是所罗门的歌。他能在那里唱到草木、飞禽、走兽、昆虫，但是这些的草木也好，昆虫也好，都是他在那里讲到在他身外的那些的东西，乃是他从观察里面所描写的。但是说到爱情的时候，乃是所罗门他自己本身的经历。所罗门不单是最有智慧，所罗门他对于爱也是容量最大的。我们常常以为说，一个人越聪明的话，他爱心就越缺乏。就说世界上来说，的确是如此。因为你越聪明的话，思过越深的话，当然叫你爱，你也不敢爱，你也不肯爱，因为你觉得这个代价太大，同时也不值得。所以就说世界上的人来讲，越聪明的人越不爱。但是感谢赞美神，如果你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那么你的智慧越丰富，你的爱越深。所以这一个诗歌是所罗门的歌，乃是他自己本身的经历。虽然他在那里所讲的是良人和那个佳偶中间的那个关系，解经的人当然在这里有不同的看法。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解说这些事。不过我们知道，他在那里唱这个爱的故事的时候，他实在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他用良人和女子的爱情来描写神与人中间的爱，来描写基督和基督徒中间的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他怎样的爱我们，也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在他爱的激励之下，我们应当怎样去爱我们的主。所以这个乃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因着这个缘故，雅各是在圣经的里面，在神主宰的安排中间。我们看见这封雅各书是放在传道书的后面，传道书是给我们看见说在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烦恼，都是苦风，都是作影，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果只有传道书而没有雅各，那我们实在都是悲观的人。因为我们看看这个世界，我们常常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事情，所罗门他用他的智慧来经历世界上一切能经历的事，他的结论乃是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点都不错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所能经历的不过是在日光之下，不过是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到最后我们也要像所罗门一样，我们要叹气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感谢赞美神，在传道书的后面有雅各书，雅各书乃是天降到地上来，不是地上所有的，乃是天降到地上了。虽然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尝到天的滋味，那个不是人间所有的事，那个是天上的爱倾倒在人的中间，因此人不但能尝到这个爱，并且也能有这个属天的爱来爱这位天上的主。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一个人他如果没有看见在世界的里面一切都是虚空，可能他对于爱主的爱不会那样的执着。我们越看见地上的一切的虚空，越叫我们炫目在天上赐下来的那个爱。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卷的书对于我们实在是有莫大的帮助。雅各这一本的书不是讲到人的旧的故事，雅各他开始的时候乃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个已经尝到主爱滋味的人，一个被主的爱所激励的人，他在主的面前的心愿。我们知道他浪子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远远的看见，浪子虽然他就悟过来，他在远方，他在那里看猪，连猪吃的头甲也没有，他在那里说在我父的家里口粮有余，我却在这里饿死吗？他心里醒悟过来，他就开始回家了。但是当他快要到家的时候，那最后的一段路实在没有办法走，他要进不敢进，要退也不愿意退，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父亲在门口看见他，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就跑过来到他那里。这是圣经里头第一个地方，唯一的地方，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在那里奔跑。我们的神从来不焦急的，但是在那一次我们看见他奔跑了。这个父亲奔跑过来做什么？他抱着这个儿子连连的亲他的颈项。为什么亲他的颈项呢？因为我们这个颈项是代表我们的意志。当我们在那里刚硬的时候，我们的颈项就是刚硬。一个人他远离神，他犯罪乃是他的刚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父亲用他的爱来亲他的颈项，用他的爱叫他那个刚硬软化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岂不是这样？神如果用他严厉的律法来恐吓我们，恐怕我们就越愤愤的。但是神用他的爱来亲我们的颈项，叫我们这个刚硬的心被他融化。这个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所经历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在路加第七章里面，有一天有一个法利赛人西门请主耶稣吃饭。当主坐席吃饭的时候，有一个犯罪的女人，她知道耶稣在那里吃饭，她就用香膏来到主的面前，她站在主的背后，她一直的哭，用她的眼泪湿了主耶稣的脚，用她的头发擦干她的脚，用她的香膏来抹我们的脚。那个法利赛人心里说，如果主知道这一个是怎样的女人，她怎么能接受这一种的待遇？我们的主是西门，我问你一句话，如果有一个人欠你五两银子，还有个人欠你十两银子，你赦免了这两个人，哪一个人爱他更多一点？西门说，当然是那多的恩怨的人。所以就说，赦免多的人爱是越多，爱多的人赦免越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到主面前的时候，他用他的爱来亲我们的颈项，叫我们软化在他的面前。我们对他有什么表情？我们亲他的脚，我们匍匐在他的面前，用我们的眼泪是他的脚，用我们的荣耀摸他的脚，我们用我们的嘴亲他的脚。这个是个蒙恩的人在主面前的经过。但是弟兄姊妹，主也亲了我们的颈项，我们也亲了他的脚，是不是我们与主中间那个爱就到此就结束了？不是，因着基督的爱给予我们的缘故，也因着我们受他爱的激励而爱他的缘故，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更深的愿望，愿他永口来亲我们。受他爱的激励而爱他的缘故，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更深的愿望，愿他永口来亲。弟兄姊妹，爱一面是最满足的，但是爱在另一面是创造极大的饥渴。一面当我们尝到主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实在是满足，我们觉得说只要有他的爱什么都够了。但是很稀奇，一面满足，但是一面他的爱在里面创造一个更大的虚空，叫我们更期望他的爱。
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如果他光尝到赦恩的滋味，而他里面没有一个期望主与他有更亲密的交通，这一个人的得救乃是不完全。我们不敢说他没有得救，但是我们说他这个得救的不完全。如果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是完全的话，自然而然一面他的爱满足我们，一面他的爱在里面催促我们，叫我们向他发出一个愿望，愿意他用口来亲我们的口，不是景象的问题，也不是脚的问题，那是口与口的问题。可以说没有一个亲近像这样的亲近，在我们里面，我们向着主愿意他与我们有更亲密的爱，这个是理所当然。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愿望呢？因为我们回想他的爱情实在胜过美酒，我们过去在世界上也尝过世界上的酒，当我们失望的时候，当我们忧愁的时候，当我们难闷的时候，我们也到这个世界，想从这个世界的里面来得着一点点安慰，来得着一点点麻醉。但是我们喝了世界给我们的酒，一世也许叫我们得一点安慰，叫我们得一点的喜乐，但是过后我们的悲伤乃是加重。但是感谢赞美主，主的爱情是越过越甜美，主的爱情里面没有一点的苦味，因此我们感觉说他的爱情是胜过美酒，他的膏油非常的馨香，他的名入口倾倒出来的膏油。为什么提到他的名呢？如果今天他人在的话，你不必提他的名，我们提到名，因为他的人不在。虽然人不在，但是他的名却在，他的名乃是代表他的自己。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女子的感觉的里面，她终是还觉得说主不在这里，主的名在这里，好像他与主中间他不够同在，他不够亲密，他愿意主来到他那里与他亲嘴，能亲密到不能再亲密的地位，这一个乃是他的要求。所以他说愿意吸引我，愿意吸引，这是他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一番蒙恩得救的人，尝过天恩滋味的人，知道一点他的爱的人，是否在我们的里面也有同样的祷告，愿意吸引？真的，如果不是他吸引，没有人能到他那里去。如果不是他吸引，我们不会奔跑。所以我们应当在他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愿你吸引我。但是弟兄姊妹，主怎样来吸引我们？约翰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主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必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主用什么来吸引我？主用他的十字架来吸引我。弟兄姊妹，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信徒说，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面前，怎么你们今天他是以恩典入门，就要靠着自己的肉体来成全？能吸引我们乃是十字架，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能吸引我们。每一次 圣灵把我们带到基督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他所装。多少的时候，我们好像与主相离很远，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他的十字架开始模糊了。所以今天主吸引我们，是用他的十字架来吸引我们。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主吸引我们的话，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看见他的十字架。我们越看见他的十字架，我们里面就要起来来跟随他，就要起来奔跑。感谢主，他这个祷告蒙了应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王就把我带到内室里面去。这个内室在原文里头是多数，不是一间房间，许多的房间。王就把这个女子带到许多的房间里头去，可以说在每一个房间的里面有一个心灵功课，在每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新的看见，在每一个房间里面有新的光照，在每一个房间里面对于主有一个新的经历，而那些的经历都是与十字架发生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被爱所吸引的人，珍贵在他的经历里面有内室的经历，换一句话说，他与主的中间有历史，有故事，不是光在外面知道一点的道理，不是光在外面发一点的热心。一个人如果真正被主的爱吸引，而真是有一个爱慕主的心，在这个人与主的中间必定有内室的经历。不是光是活在外面。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都是活在外面，我们缺少内室的经历。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与主中间实在有爱的话，马上你要看见说，主要带你进到内室的里面去，还不止一个房间，乃是许多的房间。因着有这个内室的经历，在这个女子的身上就产生了一种的光景。那个光景就是说，我虽然黑，却是修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自己。今天在属灵的道路上，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不认识自己。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缘故，我们在认识主的上面就非常的皮毛，非常的肤浅。在属灵的追求上，两个认识是必须的。当然在属灵的追求上，认识主那是最基本的，但是要认识主，我们也必须认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怎样能认识我们自己呢？我们如果想来省察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想来分析我们自己，如果像以赛亚所说的，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火点起来围绕着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光啊来照出我们自己的光景，圣经说我们非要留在暗里头，因为我们的光就是暗。人怎么能认识自己？因着认识自己的缘故，叫他更认识主呢？我们看见这一个需要有内室的经历。主把我们带到内室的里面，用他自己的光来照亮。 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行在光中，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要行在光中，这个光不是道理，不错，真理是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但是约翰一书里面的光，不是执着神的话说的，不是执着真理说的。约翰一书里头的光是执着神自己说的，因为在第五节里头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的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当主把我们带到内室里头去的时候，他就用他自己的光，生命的光来照亮我们。在他的光里面，我们就看见了我们自己黑暗，我们自己的罪孽。但是感谢赞美主，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个女子说，我是黑的，我是黑的。她为什么能看见她是黑的？因为太阳把她晒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在那里追求爱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功课乃是因着神的光照，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黑。多少的时候，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萌生拯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说，现在我得救了，那我现在完全更新了，不错，照着神的救恩说，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一切都变成新的人。但是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讲，我们看见，虽然我们以为说现在我们得救了，那我这个人完全改变了，我这个人是完全美丽了，现在我这个人就是显出基督的美丽。弟兄姊妹，也许你能这样过一个礼拜，也许能这样过一个月，但是好景不长，渐渐渐渐你就发现说，虽然主的恩典是大，但是你这一个人，这一个旧人，这一个肉体完全没有改变。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还是黑的。但是不在神爱的光里头，你看不见你自己的黑。不因着十字架在你身上做工的缘故，你没有办法看见你是多爱世界的一个人，你没有办法看见你自己的罪，你没有办法看见你不能胜过罪恶，你没有办法看见你没有良善，你没有办法看见。但是在主的光照之下，你立刻就看见你是黑的，你实在是黑的。就说你的天亮来讲，你一点也没有改变，你是黑的。但是感谢神，因为你对于自己开始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有了一点认识，但是另外一面也因着十字架的缘故，你看见说，虽然你是黑的，你却是秀美的。黑是你，秀美是基督。外面是黑的，如同极大的帐篷一样，但是里面是秀美，如同所罗门的幔子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自己有了这样的经历了，你一开始也变成一个坦白的人了。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给人看见我是一个多美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明明里面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外面还有勉强的来维持一个局面，不让弟兄姊妹看出我们实在的光景了， 我们还要做出一点点样子来，好像我们是很圣洁、很公义，我们是很得胜，我们是很荣耀，我们很热心，我们实在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我们外面还在装出这个样子来，我们总不肯承认我们是黑的。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经过十字架吩咐的人，他是一个诚实坦白的人，他愿意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承认说，我是黑人，在我的里面毫无良善。如果凭着我自己的话，我比众人都败坏。我们肯坦白的承认我是黑人，但是因为这样一坦白的话，问题就来了。耶路撒冷的女子就轻看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谁是耶路撒冷的女子？耶路撒冷的女子是代表一般得救蒙恩的人。这一般人虽然是得救蒙恩的，但是他们对于主的心不够齐，不像这个女子那样的迫切。你说他们不爱主，他们也爱主，但是呢，他们的爱需要别人来眺望他们。因此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是最会轻看别人，也最会误会那一些真正在主面前往前去的人。他认为说，像你这样一个女子，这样的爱主，那应当不黑了，应该完全是秀美。但是你竟然要做见证说你是这样的败坏，你是这样的黑暗，结果就开始轻视。我记得当我少年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她不但年龄比我更大，并且在树林的方面，那实在是我们弟兄姊妹所仰望。而有一天她站起来做见证，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怎样的败坏，怎样的败坏。弟兄姊妹，我们听了之后大不以为然，我们觉得说，像这样一个姊妹在我们看很完全了，而怎么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里面毫无良善呢？因为我们不认识十字架，我们不知道十字架在人身上做那显明的工作、摧毁的工作和建立的工作，我们会误会这样的人。所以那个女子就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你不要轻看。不错，我是黑，但是是太阳把我晒黑的，是主的十字架把我的本相显露出来。但是因着这个缘故，她的秀美也在我的身上。但是耶路撒冷的女子不明白，不能耶路撒冷的女子不明白，她同母的弟兄向她发怒。当然同母的弟兄也是指着那些蒙恩得救的人说，不但是蒙恩得救的人，并且可能乃是在所谓教会里头，有服侍教会里头有负责任的人。他们看见这个女子这种的光景，他们生气，不但轻视她，并且生气。当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主的时候，主的门徒都在那里生气。这个生气是嫉妒呢，还是这个生气因为他们还在黑暗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起来追求主的时候，当十字架在他身上开始动工的时候，开始把他身上动作的时候，把世界从他的身上出去的时候，叫他看见他里面没有良善的时候，当他在神的面前实在抬不起头来的时候，当他真是不在十字架死的里面的时候，好像他外面也不热心，好像他外面也不活动，好像在外面也没有什么表现， 因着这个缘故，很容易引起那一般以工作为原则那些人，认为说你如果真像你所说的爱动，好，起来做工，你来看守这些葡萄园，这里有许多的葡萄园，有许多的工作，你如果真正爱住的话，那你就应当来做这些的工作，你不应当在那里好像在那里追求住，你这个完全是浪费时间。你如果爱住的话，足够多做一点工作，把许多的工作都放在你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在基督教里面一般的光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真是要起来爱主，同时他愿意走这个十字架里面的道路，马上你要看见谁，人要将你动怒，人要把许多的工作加在你的身上。人说你如果爱主的话，好，这里有一个需要，那里有一个需要，你来做这一个，你来做那一个，并且那个工作是越加越多，越加越重，叫你做到一个地步，像那个女子，她说：“我的弟兄叫我看守许多的葡萄园，但是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并不是说今天我们提的爱主就不要做工，但是很多的事，工作可以代替。越做工，我们里面离开主越远；越做工，我们里面越荒凉；越是非，是非越多，我们里面越软弱。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可能工作就把我们踩死。因此，那个女子她在神的面前有呼喊。他说：“我心所爱的，你在何处不放？在想我的时候，你叫你的羊群在哪里歇息？我今天在这里做工做工，我今天在这里里面没有安息，我今天在这里里面没有粮食，我越做工越饥饿，我越做工我里面。”越没有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工作是神所分配给你，你应当越做工里面越滋润，越做工里面越安息。如果今天你的工作是人安排给你，是人加在你的肩膀上，你越做工里面越自由，越做工里面越没有安息。感谢神，这个女子实在有个爱主的心，所以她并没有给工作叫她完全压死。她在主的面前呼喊：“我心所爱的，你在何处不放？我需要你来牧养，我需要在你的羊群旁来安息。”我何必在你牧人的羊群的旁边做着梦做脸的人？他觉得他的脸上有一个壳子，他不能面对面观看主的荣光，以至于变化造主的形象变化，容上加容，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他里面就有这个贪心，有这个呼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人是在那个光景里，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人心里是爱主，但是被许多的工作所压迫，到一个地步，你感觉你自己与主之间好像有个隔阂一样，你是个蒙着脸的人，你看不见主的荣耀。 在你的里面没有变化，没有变化。他这个呼喊也蒙主的答应，所以主我在那里说，你的女子中甚美，你若不知道，意思就是说你应当知道，但是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我放在仆人、牧人、帐篷的旁边。主在这里说，你如果不看见我的话，最早你能看见羊群的脚中。这个羊群是单数的，因为约翰第十章告诉我们说，一个牧人一个羊群。One shepherd, one flock。虽然主说我要从这个羊圈的里面，也要从那个羊圈的里面把他们带出来，但是虽然有许多的羊圈，但是只有一个羊群；许多的 fold， 但是只有一个 flock。所以主在那里对他说：“你如果看不见我的话，最少你能看见羊群的脚踪，因为羊群是跟从这个牧人，他们走过的时候留下一个脚踪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个人相信，这个羊群的脚踪就是历世历代那一般忠心跟从主的人所留下来的那个脚踪。羔羊无论到哪里去，他们就跟到哪里去。今天羔羊到哪里去，有许多的羊不跟，他们跑到别的地方去。但是感谢赞美神，他的羊群是跟从这个牧人，牧人无论到哪里，他们也到哪里。如果牧人到青草的地上，他们也到青草的地上；如果牧人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们也到可安歇的水边；如果牧人到死亡的幽谷里面去，他们也跟到死亡的幽谷里面去。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这一个就是羊群的脚踪。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历史里的，虽然在基督教外面的历史里面，我们看不见这羊群的脚踪，往往这个羊群的脚踪乃是在基督教正统的历史里头被忽略，甚至于那些的人都是被逼迫的人。但是感谢赞美神，神在每一个时代都留下这个羊群的脚踪。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感觉我们蒙着脸看不见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寻找羊群的脚踪。我们要看这历史历代谁是在那里是跟从羔羊，羔羊无论到哪里去，他们也到哪里去。如果我们能走上这一条的路，我们就能安息在牧人的旁边。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从今以后连我们的本分也不尽，所以他说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的帐篷的旁边。我们还是带着我们的山羊羔，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为着爱主的缘故，主有托付在我们身上，由他的山羊羔是主所托付的，不是人安排的，是主所托付的。这一个责任我们还是要尽。在这初期爱的里面，因着他对于主有这样的追求，不为着工作所满足，他能认识他自己的困难，他能跟着羊群的脚踪走，所以结果那个良人就说，你好像一匹骏马 一样。意思就是说，你在那里快快的在那里追求，因着他这样追求的缘故，主在他的身上就做更深的工作。这里告诉我们说，王正坐席的时候，他的囊大香膏就发出香气来，意思就是说，因着他这样的渴慕主、追求主的缘故，他与主之间就有很甜美的交通。坐席就是交通，在交通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爱向我们的主来倾吐。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良人好像没有一样，一代没有一样，藏在我的怀中。没有在圣经的里面是与死发生关系，没有是苦的。主耶稣死的时候，仍用没有放在醋里头想迷醉他，但是我们的主不接受。所以没有在圣经里头是代表死亡。这一个姊妹因着她这样追求主的缘故，她看她的良人像一代没有一样，在她的怀中过夜，意思就是说她接受了基督十字架的死，她爱慕基督的十字架，她愿意让基督十字架的死加在他的身上，叫他能脱离一切的罪恶，叫他能脱离世界这一切的迷惑，叫他能脱离他自己的肉体，叫他能为着这个十字架的缘故，他肯放弃许多他自己所要的东西，他为着主肯有所舍弃，他把十字架的死当作没有放在他的怀中。换一句话说，他爱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被基督的十字架所吸引的话，我们就会爱慕他的十字架。普通的人看见十字架就惧怕，但是一个真正看见十字架的人，他会爱十字架，因着他把主当作一代没有在怀中过夜的缘故，所以我们的主也成了一说一颗分鲜花在阴之地葡萄园的中间。古时女子把分鲜花挂在身上当作装饰，古时的女子用凤仙花把它压成那个枝来染他们的手指，表明美丽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女子因为接受基督的十字架，爱慕十字架的缘故，所以主的美丽在她的身上也开始有一点显现。他与主中间实在那个关系很深，因着主这样的爱在他身上，他承认说他不过是谷中的不合法。换一句话说，他承认自己算不得什么。谷中的不合法乃是最平常的东西，但是虽然平常，却是天父所看顾的。他承认说一切都是天父的看顾，但是在良人的眼中，他却是境界中的不合法。世界上的人都像境界一样，都是咒诅的产物，但是这一个女子乃是一颗的不合法，是洁白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他与主中间有许多的经历，正如言叶所以爱为旗在他的上面，他多经历主的爱，因着这个缘故，他在初期的爱里面就得着了满足。所以 就进到安息里面去。弟兄姊妹，在属灵的追求上有一段一段的过程。当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进到一段过程的时候，我们要歇息一下，要停下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容量不够大了。我们的度量就是那么一点。当主把我们的度量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这个停下来乃是叫主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有反觉的作用，叫主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能更坚固一些。但是到人来看停顿了一下，到停顿一下之后，神再要呼召我们再往前面去。所以他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呢？他说，良人说，良人说，我的良人实在是属于我的，我现在得着了他，他实在是我的一切，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安慰，他是我的粮食，他是我的安息，他的十字架也是我所爱的，因着十字架的缘故，我就得着了我的主。所以他说，良人说。但是弟兄姊妹，虽然他说良人说我，但是我他是忠心。良人说于我，良人是为着我，我还是忠心。就是在他属灵的追求上，就是在他爱情的追求上面，你看见说他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神爱我，主为着我，他把一切的恩典给我，因着十字架不做除去了一些，但是也加增了更多，一切都是为着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这一个我，这个己还没有舍弃。十字架能在我们身上除去我们的罪恶，但是我们又要深罪的经历，我们就认为自己非常的舒服。十字架也能从我们身上除去世界，但是越放下世界的人，这个所谓树林的体越大。主把他自己的恩典越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越认为自己了不起，我们愿意舍弃一切所有，但是不愿意舍弃我们的自己。如果己没有舍弃的话，我们所经历的十字架不过是肤浅，是皮毛。因为十字架的最终就是我们的己要钉死在那里。但是在初期的爱里面，我们看见说这个己还是很大，我爱主，主爱我，我被十字架，我为主舍弃一切，主今天成了我的美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这个己还是忠心，良人说我，当然我也说良人，我也是属于良人，但是良人说我是更重要的。所以在那一段初期的爱里面，我们看见有功课，但是那个最深的功课还没有学习。有十字架的经历，但是最深的更深的十字架的死他还没有经历。良人说我，我说良人。因此你就看见我们的主不能把他留在那个阶段里面，主让他安息了一个时期，因为他力不能胜，他 他的容量到此为止了，但是让他恩师一个时期，主的呼召又来，主在那里要扩充他的度量，扩充这个爱的度量。所以到了第二章的里面，他说：“听哪，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的后面，从窗户里面观看，从窗室里面往里观看。在这里，他又听见良人的声音。这个良人是穿山越岭而来，跑到他的墙的前面，在那里向他发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前一段看见说，他觉得自己因着工作多的缘故，像一个蒙着脸的人一样。但是当他呼喊的时候，他跟从羊群的交通去，他找到了主了，他与主里面有很甜美的交通，学习了很多神的功课，得着了主了。但是到了这里，你又看见他与主的中间有一座的墙在那里，有一座的墙在那里。这一座的墙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这一座的墙是他接受十字架的死所产生的，稀奇的事。我们过去的经历会变成我们与主中间的拦阻间隔。一个人要活在过去的经历里，他就要看见他与主中间就有了距离，因为我们的主是一直往前去的。过去的经历不管多好，不管都正确，如果今天我们要留在过去的里面，你就看见你与主中间有那一座的墙在那里，行而还有窗子在那里。如果没有窗子的话，那就糟了。我们的主是穿山越岭而来，穿山越岭就是给我们看见复活的境地。我们的主耶稣不单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上面，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他穿山越岭而来，他在那里说：“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经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好像冬天一样。当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功课的时候，好像过冬一样。因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很容易爱十字架，爱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越过越往我们自己里面去了。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一直往里面去，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如同睡在床上的人一样，我们被围墙所围起来。这一个就是这个女人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有一些的人以为自己是懂得十字架的，以为自己是爱十字架的，以为自己是为着十字架肯撇下的？但是你碰到这样的人，好像碰到死了的人一样，没有生气，都是往里面看，都是说我不能，我不行。感谢赞美主，我们需要看见说我们立了他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我们不认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样样都能做，要生罪我能生罪， 立志科学生存，要脱离世界，我用我自己的毅力来脱离世界，要侍奉神，我用我自己的力量来侍奉神，我样样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被主的十字架打到一个地步，我们伏在地上说，主啊，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什么也不做。但是主在这里说，起来，不能留在死里面，死不过是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的目的，经过了死必须到复活的境地去。神没有意思要我留我们在死里头，神要我们经过死乃是因为要叫我们认识复活。如果没有经过死，我们不会知道什么叫做复活，因为复活是从死里出来的才是复活。凡是经过死而被死所拘谨的都不是复活，也不是生命。但是当主在那里呼喊的时候，主说，你这女子中最美丽的，让我看见你的容貌，你躲在那个山洞的月里头，在豆眼的阴里处，这个都是十字架，这个女子就躲在十字架的里面，十字架，十字架，我不要出来，我就是要十字架，好像这样就是爱主。但是主说，让我看看你的脸了，你把你自己隐藏起来。主呼召他出来，与主一同进到复活的境地去。但是他心里虽然爱主，他说，我的良人啊，求等到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他不能与他同去，他只盼望他能转回来。换一句话说，他要主来跟他，他不能跟主。但是主去，他在夜间好几个夜里躺在床上寻找心所爱的，但是找不到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爱的故事里面也是如此，总是在开始的时候，如果你爱主的话，你必须要经历十字架的死。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就爱十字架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愿意与复活的主一同往前去，我们还是要在死里头去找他。但是天使说，你们要来找钉十字架的主，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结果这个女子逼得没有办法，她心里实在爱主，所以她只好勉强地起来，从床上起来，离开了她的墙，到城里去找她的主。碰到看守城门的人，看守城市的人，她说，你有没有看见我所是爱的主？刚说完的话，就看见了他的良人，他把他抓住不肯放，带到生他母亲的家里去。这个表明说，回到当初那个恩典里面去。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看见初期的爱。良人说我，我属良人。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自从那一天你用你的爱融化了我们刚硬的心之后，我们不但曾停了你的脚，我们实在愿意你用你的口来停。主啊，我们的心已经被你所吸引，主啊，我们实在愿意
认识你的十字架，我们实在愿意死在我们身上做工，好叫复活也在我们里面能显明出来。主啊，你不让我们到一个地步有了一点小的经历，就不愿意再往前去。主啊，求你叫我们能跟随你一直到底，你往哪里我们也往哪里，我们所追求的是你，我们所满足的是你，并不是过去的经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一位无限量的主，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在追随你爱的路上也是没有止境。主啊，是越过越兴奋，我们感谢赞美哦，主耶稣在爱的路上带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